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连云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继明。本栏目正通过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直播。今天是6月18号星期三，参与上线的单位呢有两家，分别是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各位嘉宾。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市地震局局长，市园林局局长尤永江。您好，尤局长。
各位听众好，各位网友好。
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市林业局局长，市海洋局局长孔定泰。您好，孔局长。
各位听众朋友好，各位网友好。
好，出席今天节目的嘉宾还有市住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吕迪，市政府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主任陈守松，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处处长、市不动产交易登记中心副主任朱彦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州分局局长江洪涛，欢迎大家的到来。如果您在住房保障、商品房买卖及不动产权证书申领、物业管理、加装电梯、住宅装饰装修、用地用林用海及规划管理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都可以参与到正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来。此时此刻，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已经为您开通，您可以通过热线与各位嘉宾进行交流，您也可以通过连云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在线留言和节目组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在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两条群众的诉求反馈。在6月11号，连云港市人社局上线时，有听友咨询，从宿迁回连云港工作，因为档案存放在宿迁人才市场，想了解如何能调回连云港。市人社局回应，个人可以登录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上办事服务大厅、江苏智慧人社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档案接收，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审核通过之后自行打印调档函，然后向宿迁市人才中心申请转档即可。6月11号，连云港市医保局上线时，有听友咨询，之前在苏州工作，现在回连云港，想把医保关系转回来。苏州医保账户里还有钱，能否也转回来？市医保局回应，当事人需要先把苏州医保暂停参保，然后在连云港办理医保参保手续，可以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还有江苏医保云 APP 或者是连云港医保的微信公众号，按要求提交转移申请，或者携带苏州的参保凭证到经办窗口来申请。现在呢，省内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办理已经实现个人账户余额及时到账功能，在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业务办结时，苏州医保卡里的余额同步转到连云港的医保个人账户当中来。听众朋友，正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为大家开通，欢迎听众朋友们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或反馈反映相关的问题。那本期正风热线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欢迎继续收听。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欢迎继续收听。在日常的采访当中啊，经常会有市民来反映老旧小区电梯故障频发，导致居民生活不便。一般来说呢，更换电梯需要使用维修基金或者是业主自筹资金来更换，但是往往很难让全体业主达成共识。但是在市区苍梧小区、香溢世纪花城等小区却顺利地实现了电梯的更新，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海州区的苍梧小区建成于2000年，小区里的电梯也已经使用20多年了，之前经常发生故障。李女士住在一号楼，她曾亲眼目睹电梯关人事故。
啊，以前那个凳子就坏的了，有一次一个小孩在里边凳子坏了嘛，哎呀吓得哭了。
李女士说，由于电梯经常故障维修，她只能爬楼梯上下楼，对于老年人来说十分不便。为此居民们曾多次反映希望更换新电梯。
后来我们正好赶上了住建局发的这个老旧小区这个国债更新换代那个电梯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报上去，那上面可能觉得我们已经20多年的电梯了，然后我们也就成功的申报成功了。
2024年，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印发通知，明确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苍梧小区一共有5栋小高层、6部老旧电梯。今年，苍梧小区利用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小区的3部电梯进行了更换，另外3部电梯计划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更换完成。
就是之前的电梯它里面的灯光是很昏暗的，就是他们基本上能看不是很清楚，然后通风系统也不好。换了这个新电梯以后呢，这个电梯里面的灯就比较亮了，通风也很好，
时间快了，还要有安全性了，还是换新的好，大家都挺高兴的。
我现在来到了香邑世纪花城小区，这是2004年建设的老小区。那这个小区呢，也是有几部电梯。由于年代久远呢，这几部电梯也是经常坏、经常修。现在相关部门给这个小区换上了崭新的电梯。
海州区的香邑世纪花城小区一共有4栋小高层、4部电梯。今年3月份，4部老旧电梯都已更换，其中2部使用了国补。现在新电梯运行平稳，轿厢空间也更加敞亮。
正好国家有一个补贴政策嘛，我们就紧急的话呢，跟我们小区电梯更换。正好国家政策来了，对对对，也很好。对。
你们现在业主更换电梯，业主有没有自己花钱啊？
没有，对对对，我们自己没花钱，就是政府办的好事设施，我们很高兴，很欢迎，也很感谢。
好，看完这条短片呢，我们了解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让老旧小区受益了，这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是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据我们了解呢，在去年的8月份，住建部办公厅等几个部门是联合下发了有关通知，明确了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的范围和标准，支持依法依规建设的住宅楼中已办理使用登记、使用年限长、配置水平低、运行故障率高、群众更新意愿强烈的老旧电梯更新，重点支持使用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实施更新改造，优先支持使用20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实施更新。补助标准为更新电梯呢，每台定额补贴是15万元。那么这个问题想和游局长交流一下哈，这个相关文件下发之后，我们连云港市是如何推进这样工作呢？做了哪些事儿呢？
主持人好，这个电梯啊，以旧换新和更新改造呢，是我们国家推行两重两新的政策的内容之一。受到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支持，应该说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啊。对此呢，我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具体呢由我局来牵头。相关部门比如说市场局一起来做。这项工作呢，这个有几个基本的程序。首先是根据群众意愿进行摸底啊，对我市全面的电梯呢进行摸底，然后呢进行现场的调查核实，同时呢再组织申报最后呢经过国家批准以后，我们进行组织实施完以后进行验收，最后呢交付使用这是一整套的流程。
那么目前这项工作的进展是怎么样呢？老旧电梯更新的数量大概有多少呢？
是这样，这个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我市呢是实行了这个政府工程集中建设这个模式那么具体的这个怎么做，请我们中心主任陈汝松同志来回答一下。
好，那接下来我们和市政府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主任陈汝松陈主任来进行交流。
好，主持人好。这个第一批那个使用超长期国债资金 更新的86台电梯已于今年4月底全部安装完成，并已验收交付使用。需更新的86台电梯全部存在设备老化、故障率高等问题，甚至部分电梯已损坏停用好多年，小区业主只能通过楼梯上下行。通过本次更新，极大地方便了业主的出行活动，受到了业主的广泛好评。
嗯，
今年我们将按照省住建厅的统一部署，在全面摸排业主居民申报意愿的基础上，居民这个更新意愿的基础上申报，全市共排查梳理了635部超过15年的老旧住宅电梯需要更新，共涉及63个小区。这个申报材料呢，已上报省住建厅。下一步，我们将按照省有关部门批准的补助额度，确定我市2025年这个电梯更新的具体项目。
嗯。那么刚才通过陈主任的这个介绍呢，我们就了解到，实际上在前期呢，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摸排工作，这项工作呢做得也非常的扎实，这就说明这个惠民实事啊，还是要把它落实好，这也让很多老旧小区的业主呢也看到了希望。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或者是反映相关的问题。本期正风热线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不动产登记的一些相关情况，因为现在呢，大家到这个不动产登记窗口去办证，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呢，有些人他可能在外地，或者是他这个身体不便，不能够前往现场来办理。但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请委托人封世博说一下您的身份证号码。
32070519303。
您委托的不动产坐落于海州区沿河南路98，
是这个地址吗？
对的。
您委托谁来办理？
郭熙。
请郭熙说一下身份证号。
好的，我的身份证号是36073319990111。
封世博委托郭熙办理存量房二手房转移登记业务是吗？
是的。
封先生办理的存量房二手房转移登记事项业务，原来是需要封先生带着材料来到我们现场办理。自线上委托上线之后，他可以委托他的亲属带着相关材料来我们现场办理即可，不需要封先生自己前来。节省了他的工作时间，也避免他的舟车劳顿。
记者从市不动产交易登记中心了解到，假如封先生没有亲友在连云港，也可以直接实现视频帮办。通过云大厅线上面对面的方式，将线下登记业务办理场景在线上实现。办事群众通过苏福办 APP 在港城不动产模块选择视频帮办，进入服务页面预约好办理时段，并在预约的时间段内报到后，即可开始视频帮办服务。
涵盖了大部分就是业务量办理比较高的业务，比如说存量房转移登记、新建商品房转移登记、换证、抵押都涵盖了。
工作人员通过视频问答的方式，一对一引导办事群众办理。系统利用政务信息共享平台自动识别获取大部分申请资料，简化了登记过程中提交纸质材料的环节。
真的很一个很便民的一个服务，省得我也向公司请假了，也省了我来回的路费了。
好，看完这个短片之后呢，我们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对于不动产登记来说，升级了线上云大厅，办事更加的方便快捷，可以说进一步拓展了互联网加的服务范围。但是呢，毕竟不是所有的群众都会通过互联网来办理业务，那有些不动产登记业务还是一些群众会到窗口来办理。那怎么来提高这方面的这个服务效率呢？那接下来想和孔局长交流这个问题，有请孔局。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各位网友好。刚才我们片子里播的是我们不动产登记线上云大厅云服务的这个有关的内容。这几年呢， 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方便老百姓，方便群众，我们开展了云大厅、云服务，在我们的这个苏服办和我们苏小灯不动产登记这个窗口啊，我们都能在实现网上办。但是呢，我们同时在抓上线上的同时，我们也抓好线下服务，线上线下并重。我们这几年呢，对我们这个线下的服务窗口啊，进一步扩大服务的范围。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市域15分钟便民服务圈，也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老百姓在自己步行15分钟的范围内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不动产登记这个现场服务。我目前有10个登记大厅，有72个综合服务窗口。另外呢，我们与有关的社区也联系，在我们的党群服务中心开设了6个便民服务窗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老百姓都可以实现线上线下同样方便便捷的办理不动产登记服务。
嗯，那听完刚才孔局的介绍，我说真的，我内心的感觉是比较惊讶的，就是每次我们要去办业务的时候，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说，我们应该到这个朝阳东路的这个不动产登记交易登记中心去，有的时候需要排队，需要人也比较多。但是刚才孔局长给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个打造15分钟的这个便民服务圈，这个可以为老百姓这个提供这个不动产登记这个便民的这个服务。我觉得这些信息应该在更多的这个范围内让群众来知晓。那如何查询到这些信息呢？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信息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咨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热线服务电话，老百姓可以选择自己就近的窗口可以去办理。第二个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与 DeepSafe 合作开设的一个微信小程序连小灯，这个在网上进行咨询服务，就自己特殊的不同的这个登记类型啊进行咨询，咨询以后选择自己这个觉得合适的窗口去办理这个各项服务。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开发区这个在这个社区开设的便民服务窗口，我们开设以后啊，这个吸引了我们开发区包括我们一些连云区的一些居民，就是异地到那办理。因为我们有一些同志啊，可能这个工作的时候工作地点不在自己的居住地，这样的话呢，他们可以选择攻坚的时候方便的时候选择不同的区域办理，也不一定都是在自己住的地方附近这个办理，可以选择全市任何一个窗口前去办理。
嗯，那可以说在推进政务服务智能化便利化的同时，也兼顾到窗口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提升，实现全市不动产登记服务就近可办、多点能办、全市联办。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热线，本期上线单位呢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还有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听众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通过临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在线留言，和节目组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这里是政风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看导播间，我们的导播正在忙碌的接电话。那么在这个档口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老旧小区改造的问题。 其实改造小区硬件设施，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这本是件好事，但应当事先倾听民生，收集民意，贸然行事往往难以获得更广泛群众的理解。日前呢，海珠区集美苑小区在改造过程当中砍伐树木以拓宽道路，铲除绿化带以改建停车场，遭到了部分业主的反对。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记者来到海珠区集美苑小区，小区业主殷先生说，小区的主干道两侧原来栽着一排树，现在都被砍伐了。
这多呢，树长了25年，大部分都没有枯死。这个应该属于类似于跟冬青差不多的树啊，一不影响采光，一不影响那个什么路灯，不影响，哪有说树能挡光呢？没听说过。
殷先生说，原本小区楼栋之间都设有绿化带，绿化带以灌木为主，还有部分乔木。现在楼栋间的绿化带只保留了一半，其余都被铲除，铺上了水泥地面，即将建设成停车场。
这一块用来属于果模型的一种绿化带，像现在你看，全部都变成停车场。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10天前讲的。
你们之前不知晓这个事儿吗？
知道是在群里告诉网友，日出枯死的树，但是并没有讲，但是设置住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住了枯大完了。
小区业主们表示，前几天小区物业曾经挨家挨户民意调查，计划移除小区主干道两侧的树木，将主干道拓宽，方便车辆行驶，但并没有对拆除绿化带建停车场的事项征求业主意见。
当时到你上门到你家问你签字了吗？
我不签字，我是坚决不同意。
有没有挨家挨户让你们签字之类的？
没有，
没让你签过字。
没。
那你们也不知道，你们就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就忽然改造了？
对啊，我们不知道啊，政府嘛，为我们老百姓，我们肯定支持的，对不对？但是呢，有些东西不能动。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找到了海珠区路南街道向阳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小区主干道两侧原有44棵红果冬青树，其中枯死23棵，目前将树木移除是为了将道路进一步拓宽。
小区的改造这个清单的定制是在住建局这边来做的清单定制，清单的制定啊、设计啊都是对。
那这绿化包括这个宽道路也是他们设计的？
图纸是他们设计以后征求业主意见的啊，也是排计划、制定政策这些啊，还有督促一个进度。
不是属于我们这边施工的，是不是？
对，应该路南街道那边具体实施的这个项目，招标也是他们弄的，设计也是他们招的，主要就是业主同意。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小家装充电桩嘛，因为原来那些小区里边它没有地方装家装充电桩，只有的是绿化带进行缩减啊，干什么东西的，这个也没有任何部门去批，只要业主同意就可以。如果涉及大的树木，可以找绿化科那边咨询。
都是水的产权在哪里？是你的整个小区是属于那个居民的，对不对？业主的。然后你要把它去除的话，必须要以小区的居民的2/3以上同意。你才能把它弄。
才能去除是吗？
对。
如果没有经过业主同意的话，需要到我们绿化部门报备，是不是？
也不是。他即使报备，必须要以小区三分之二居民是业主同意，不要经过窗口，他必须把2/3的东西拿出来，然后那个规划的东西拿出来。
会不会对他进行监管和处罚呢？
已经做了，就是街道的城管去处理呀、他没做事情，他需要申请。做过之后，我们因为这个绿化部门他没有处罚权，
这就是要由街道的城管。
对，
来把它处理是吗？
对，处罚权在他们那边。
好，这是涉及到老旧小区改造的问题。那看完这段采访呢，我想和市住建局游局长我们交流一下哈，就是看完这个短片之后，您怎么来看待海珠区住建部门相关工作人员的这个回应和表示？
这个海珠区住建局的同志呢，对这个事情的回复啊，或者说回答呢，有不太准确的地方，这里面涉及到我们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些程序和手续的问题，具体呢这个问题有请我们住建局的副局长吕迪同志来回答。
好，我们有请市住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吕局长来回应这个问题。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各位网友，
片子中反映的集美苑小区呢，是我们市海州区2023年实施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之一，啊，应该说实施老旧小区改造也是响应国家城市更新的策略啊，以及改善居民居住和出行环境的重要举措。老旧小区改造的内容通常是比较综合的，很多呢包含了道路的改造、绿化的改造，还有停车场，啊，还有智能化，像刚才集美苑。我看到还有很多，管线管网啊，这可能是雨污分流和排水管网的施工啊，还有智能化的改造等等，都是老旧小区综合改造的内容。那么在老旧小区综合改造中，这个综合方案和单项方案啊，就要存在一个协调的问题。所有的改造单项要同步的调研、同步的设计、同步的施工，而且在征求群众意见的环节也要同步的进行征求意见和公示。
那也就是说，这个像绿化改造，它就属于这个单项改造，是吧？
对，属于综合改造的内容之一啊。也就是说，它在公布综合改造方案的时候，要包含这个绿化改造的内容啊，并且进行公示和征求群众的意见。这里面呢，就是在科学制定改造方案的时候啊，还要注意平衡大多数人的利益啊，可能群众的诉求会有不同啊，这个时候呢，就要在方案征求意见和调整的阶段满足小区里大部分群众的利益啊，解决小区里的主要问题啊。刚才呢，像我们海州区的一些工作人员的回答啊，应该说还是有不准确的地方啊。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对政策的把握还不够透彻啊，就是对于综合改造方案中的一些单项改动和单独的破坏绿化占道挖掘，这个要区别看待啊，应该是跟着综合方案统一来进行实施啊，同步办理相关的手续。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部门之间的信息的协同和联动啊，负责老旧小区综合改造的部门和绿化管理的单项部门啊，当然也可能会和其他的排水的单项部门，这个要有一个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和联动啊，部门之间方案的一个论证和优化啊，我想这些呢，这个都是我们以后工作中需要改进和改善的地方。
那么按照刚才吕局长刚才介绍的这样哈，就是说我们日常的这个毁绿的这个行为和老旧小区改造这个当中的涉及到这个绿化改造行为，其实还是要区别来看待的哈。
对，要提高这个审批和办理相关手续的效率。
那么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当中，正常应该是遵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好的，老旧小区的改造呢，主要要分为三个阶段的流程，一个是改造前的方案确定啊，和一些准备工作啊，包括对现场的踏勘、问题的梳理啊，以及制定一个综合化的改造方案。这个方案呢，还要广泛的听取小区居民的意见啊，并且进行公示和征求小区居民的意见，根据小区居民意见的反馈，再进行方案的一个优化调整啊，直到达到一个相对科学的改造方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啊，我们的实施主体要做好方案的施工图设计，以及招标、施工队伍的选择，还有施工过程的监管，确保施工的质量啊，确保施工的内容不走样。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改造完成以后要进行相关的验收啊，以及进行工程的审计啊，委托专业的队伍进行工程的审计，来确保这个小区改造的整个流程合规合法规范。
可以说老旧小区改造呢，本来是给老百姓办的一件好事哈，那偏偏在这个集美苑小区就绿化改造问题上引发了纠纷。那您觉得我们住建部门的工作它还有哪些提升的一些空间？
这个我来回答
有请邮局
这个老旧小区呢是改造哈，是利国利民的一个好事情啊，这个国家推行这样政策。那么我们连岗市呢，是从二零零零年以前的老旧小区基本上都已经改造升级完成啊，就是过去这一些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啊，提升了小区的这个环境啊，功能也提升了啊，老百姓的获得感呢也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在这项工作当中呢，这个组织实施以及落实当中呢，确实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很多工作需要改进。 因为老旧小区啊，它是一个开放的开放的一个地方，那么不管是施工单位还是政府的主管部门啊、相关部门和老百姓呢之间是要这个互动的啊。那这里面呢，我们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啊，就是我们政府的相关部门，尤其是一线的工作人员，对这个业务的把握啊、政策把握还不够精准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部门之间的联动，包括跟社区之间啊这个联动协调，也有时候欠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呢，我觉得就是沟通不够啊，这个宣传不到位啊，有可能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宣传不到位啊，也产生一些误解啊，产生一些矛盾，这些呢都是我们下一步啊工作改进的这个方向啊。另外呢，在这里也报告一个消息啊，我们最近呢我们接到国家住建部的这个通知，对全国所有的老旧小区要进行新一轮的这个排查调查。从我个人这个分析来说，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啊。那么我们住建局呢也是按照国家的要求，对全市所有的老旧小区在进行新一轮的进行排查。
好，感谢尤局长的回答。那么应该说这个接下来要做的一些摸排工作，其实工作量也是非常大的哈。但是呢，我们希望在节目过后啊，这个住建部门能够关注一下集美苑小区的这个问题。那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本期上线单位呢是临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临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欢迎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相关的问题。当然您可以通过临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在线留言，和节目组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农村不动产权登记的问题。可以说啊，这个问题呢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各地也在积极推进这项工作。那么近日，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朝阳街道刘巷村的一位村民反映，他家在办理农村房屋不动产权证的时候遇到了难题。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曹女士是市开发区朝阳街道刘巷村的村民，她说1991年，他的父亲花费1100元从刘巷村的一位村民手中购买了一处房屋赠与自己。当时买卖双方不仅没有签订房屋买卖协议，而且也没有办理房屋过户手续。2008年，曹女士在原址进行老房翻建。2019年，曹女士到有关部门申请办理不动产权证，结果不太顺利。
当时买的房子时候是怎么没有想到把这个原户主的房产证过户到你家？
当时没想起来，我户籍岁数大，我也没考虑到这个事情，因为我户籍买了肯定有房产证。到这我又到国土局查了，不是我户籍的名字，也不是我名字，懂吗？我是2008年盖的房子，就是翻盖的嘛，就到大队提个证明我们就翻盖，也没需要什么房产证、建房证的这些东西，我就翻盖了。
那建完之后你是去国土所办房产证办不下来是不是？
是的，我去过几次也没办下来，因为是网弄去不是的。
那当时国土部门是说必须要找到原户主？
对，必须找到家的儿女签字，还有他老婆签字，还有身份证回应件。我去新浦找也找不到，然后到派出所找，光查广东有200多个名字，重名字，现在真的我没有办法。
曹女士说，由于原房主已经去世，国土部门要求她联系原房主的子女，在征得原房主所有子女同意后才能办理房屋转让手续。曹女士从知情人处了解到，原房主有3个儿子一个女儿，之后她多方寻找，但是始终无法获取原房主4个子女的联系方式，导致她家办理不动产权证的事情搁浅。
那派出所当时给你怎么说的？
他叫我没有办法，说叫我们到刘巷村哈，村委会找，刘巷村委会也没有，不好找，查不出来。我现在就是呢，能派出所能跟把我这个想法呢，帮我能把这他家的儿女能找到呢，我联合起来把这个事情解决。
办理农村房屋不动产权证需要符合什么条件呢？记者来到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第9自然资源所，相关负责人介绍，曹女士家的情况不符合农村房屋不动产权证的 办理规定。
农村这个办理不动产证的条件，首先符合一户一宅，第二他要提供这个权属来源，土地的权属来源，才可以办理。也就是说，他买别人的房子，必须要有这个买卖协议，通过这个电话和这个房营员联系啊。反映人呢，与原房主啊没有签订这个房屋的买卖协议，只有一张书条。现在呢，原房主呢已去世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啊，与父母啊去双亡，子女呢将成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房屋转让必须征得原房主的子女同意，且签订相关的转让协议才可以。第二，并且反映人在符合一户一宅的条件下，才能办理相关的转让手续。再就是提醒呢，广大村民啊，以后遇到土地及房屋买卖，必须签订正规的转让协议，及时到相关部门办理不动产证，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以便更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好，看完这个短片之后呢，我觉得曹女士目前这个情况哈，现在她真的是该想的办法都想了，也非常的着急。那么涉及到不动产权证登记办理，想和孔局长交流一下哈。这个农村的不动产权证的办理涉及到一些情况也非常多哈。现在据您了解，这个无法办证的这个数量多吗？有哪些情形啊？您看这个问题如何来回应？
好，主持人好，这个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好，各位网友好，就是刚才这个片子里播的我们朝阳的这位曹女士这个办理不动产权证这个问题啊，很特殊，是个很特殊的这个个案。这几年呢，我们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呢开展了农村宅基地的这个发证工作，目前呢各项工作进展的还比较顺利，目前我们全市的发证量呢达到了98%以上，我们也在对剩余的少量的因为特殊情况暂时还没有确权发证的情况呢也在进行梳理。这里边呢没有发证的情况呢，除了刚才像曹女士那种很特殊的情况呢，还有一些呢就是目前的使用户不符合一户一宅的这个条件，不符合村民建房条件的，另外呢还有一些面积超标的，还有一部分呢是邻里有纠纷，权属界址呢没有协商一致的，另外还有一些继承还有这个转让的有关的情况。我们对这一类的呢现在我们也在进行集中的梳理，对一些符合条件补充有关资料完善有关手续的我们也进一步在梳理，完善后进行发证，尽快达到应发尽发。具体的情况呢，我想请我们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我们朱彦昌朱主任具体介绍一下。
好，那接下来和朱主任交流一下哈，就是刚才采访到这个第九自然资源所副所长这个江胜月，他也说了，就是说办理呢首先要符合这个一户一宅，怎么来理解这个农村的一户一宅呢？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所谓的一户一宅是指一户家庭只能依法申请并且拥有一份宅基地的使用权。
这个是一户一宅哈。那现在这个曹女士首先她得要找到原房主的这个子女获得转让协议，但是人海茫茫大海捞针似的寻找还是没有结果。虽然这个资规局相关人员已经就办证的相关政策以及解决路径都提供了，但是我想呢还会有很多村民他是不了解办证的这个事情的。那么在以前我们的采访当中也接触到不少农村群众哈，对相关的政策不了解，导致利益受损，办证困难。那是不是也给我们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留出了一块工作提升的空间呢？就是除了窗口等客上门，是不是也应该深入到基层去了解群众所需所想所盼呢？看看哪位领导来回应。
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这个刚才我也接着刚才介绍的这个情况继续介绍。对于这几类的很特殊的情况呢，我们也进行了这个梳理。这几年呢就是在大规模的发证后啊也办理了一批，但是呢确实是，你比如说像这个曹女士这个，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的农村宅基地是对本村村民的一种福利性的，我们国家规定的一种住宅政策。首先我们还得要界定一下这个曹女士她是不是本村这个村民，这个还是一个更关键的。其次就是后面刚才片子里也播到的，他从比如说原来是一个姓王的一个老年人手里买的这个，然后如果他符合了本村村民条件，可以拥有宅基地的话，然后才有后续的，我们帮着他一起找这个姓王的老年人的家属子女啊，来确定后面的转让和有关的继承关系。所以说就是农村宅基地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去购买，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还要，这是我们国家的基本的法律制度啊，所以说呢这一块的有的是没有办法这个突破的。所以说在这里边呢，我们也呼吁，就是不符合农村居民建房条件的，像我们城市居民啊，我们有很多的干部还想就退休了回乡以后购买块宅基地养老啊，都要慎重，要严格遵守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像这些有一部分的这个所谓的宅基地，可能有的证就不一定能发得了。但是呢，我们也要就是下一步通过这个曹女士这个事情呢，我们下一步还要进一步梳理，不管它最后是1%、1000%这比例的，我们都要进一步帮着这个符合条件的农民朋友啊，进一步完善有关手续，尽量让他们领到证，心里也放下心来，也踏实安安稳稳的这个生活啊。
好，谢谢孔局长。那么希望在节目过后啊，我们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能够联合相关部门来帮助曹女士来解决办证的难题。当然前提是她必须要符合国家的这个相关法律法规。对于一个农村妇女来说，可想的办法也有限哈，希望也能得到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接下来我们迎接一位听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哎，你好。
你好，你想反映什么问题？
我想请问那个住建部门的领导。就是前两年不是进行那个旧房改造吗？对这个所有的项目嘛，我们都很认可。其中呢，有一部分呢，就是那个有一个项目啊，就是一直到现在没看实行哈。就是什么呢？有当时那个旧房改造的时候呢，有工作人员上门那个屋里边啊，丈量那个窗户、阳台，他说都要更换，到至今没看有这个工作执行。
就是说，在前期踏勘的过程当中，也丈量了这个窗户的尺寸，还有阳台。
对。
但是现在呢，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就没有落实窗户、阳台的事情。
对，我们不知道，我们想更换，自己自行想更换也不敢更换，万一要以后有那个更换的事情呢，我们不是那个提醒。
就是你自己就觉得说，如果说这个老旧小区改造不包括窗户和阳台，那可能您自己为了自己住的舒服美观，您自己就要更换了哈。
对。
好，那尤局长您看这个问题如何来回应
啊？这样的啊，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它每年都有计划的啊。这个女生哈，您说的哪个小区还有具体的房号什么情况？是
我们这边是路南街道的河运社区
啊，路南街道河运社区啊，
河运社区其他的我不知道哈、
啊，
就是我们这一片我们是属于这个没有物业管理的这个各个楼聚在一起的，他的那个上门上门都是不是全部上门，都是在一楼那个人家量尺寸啊这些。当时他们都说有这个更换，有这更换项，所以说我们这好多年下来了，一直看没有。其他的项目那个什么管网啊，还有那个外墙啊，都很好。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您留个电话号码和这个联系方式，我们派那工作人员啊上门去具体调查了解一下，到底
是
什么情况。
这个
啊，行不行啊？
这个呢，我 我呢，我这个呢，就是那个走路的时候看到这个他们在丈量的，哎，看到他们在丈量的，就要问了一声，丈量的工作人员，哎，
具体了解一下，然后看看是不是在计划内，还是具体什么小区什么情况啊？到时候我们再给你一个具体详细的回复。
好，这位听友，我们的导播呢也已经将您的电话记录下来了，在节目过后呢，是住建部门会派人到现场去实地了解情况，然后再给您一个详细的具体的答复，好吗？
这样电话沟通一下就可以了。
嗯，好。
我告诉地点，大概地点就行了，因为我一般不在那个地方，我路过那地方，哎，知道这个事情。
好，过后再联系哈。
好吧。
好，感谢参与，
谢谢
啊，我们再会，
谢谢，
嗯，再见。
好嘞。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今天上线是两家单位，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欢迎大家呢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或者是反映，你也可以通过连云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也正在在线留言，和大家呢展开线上的这个交流和互动。我们再来看一条这个住建方面的问题，就是前不久正风热线栏目接到群众反映说，这个海珠区龙河广场和通贯路过街通道电梯停用，给出行造成不便。那么说在去年的时候，市住建局走进正风热线节目的时候，相关负责人就现场表态说，2024年12月底电梯就将安装到位。那现在情况是电梯确实已经安装到位了，那什么时候能够正常使用呢？为什么这个工程它会进一步的拖延呢？那尤局长，您看这个问题如何来回应？
啊，我简要回答一下吧。这个龙河广场这个地下通道是2012年，整个建设 BRT 的时候是一个附属的工程是其中 BRT 这个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运行了12年多，去年呢，我们根据情况，进行了这个大修改造确实这个电梯都已经做完了。应该是开放的，但是呢，我们这次的改造呢比较彻底，主要是考虑到什么，就是当年啊，这个做这个通道的时候，它这个入口没有一个雨棚，没有雨棚，这是一个工程缺陷。那么这次呢，我们就很慎重，争取把这个雨棚再做起来。那雨棚做的时候呢，这个需要这个做一个模型和现场的这个对比一下。因为这个既要将这个雨棚美观大方，同时呢功能呢要实用，而且呢还要跟周边的环境呢相匹配所以说在这个方案的这个整个的优化的过程当中耽误点时间目前现在我们已经两个已经做好了这个框架做好了效果也都出来了所有的雨棚应该是在这个7、8月份我们就全部能做完根据这个市场局这个电梯这个检验的要求呢，这个雨棚和电梯呢，它要同步的检验，验收完以后才能使用，所以呢，还要耽误一点时间。这个呢，是我们工作呢，做的这个有点滞后这里面也向广大市民抱歉，我们会尽快的把这个扫尾工程给它做完。
好的，那这项工作呢，在接下来的这个暑期呢，就会即将投入使用，所以说老百姓还是拭目以待吧，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过街通道，整个的这个工程不仅给我们城市这个增光添彩，而且电梯呢，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更安全长久的进行一个正常的使用，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好，我们再来迎接一位听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哎，你好，
你好，
你好，
想反映什么问题？
主持人好，领导好，就是我是农村的，然后这边自家这个建房子之后，想办一个不动产权证，然后到这个盖渔区这个不动产中心就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不给办，
不给办，什么原因不给办？
他要提供这个国土什么证明，还有规划许可证。
你这个房子建的时候就没有相关的这个证明吗？
就是我们农村建房，就是向去村里面申请说村里面说你盖，然后我们就开始盖，这些手续好像村里面也没办。
好，
之前我们这个就装上东边一大块，应该往12年之后盖的，好像都没有房产证。
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孔局长来如何回应？
这个请我们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朱主任来。
从听众反映的情况，主要是涉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面房屋建筑的问题。 这块呢，如果从村民角度上讲，主要涉及宅基地的。其实宅基地刚才的问题已经说过了，必须要符合一户一宅的政策。另外，这个包括另外还有就是说集体经营组织成员的问题。如果是村民建房，主要就是宅基地的问题。宅基地的问题刚才已经说得比较清楚。如果是其他的情况呢，因为我刚刚还不是非常了解，我们会和干预联系，还如何进行处理。
那这位听友，您是哪个干预哪个地方？
盖宇区青口镇，然后六里桥社区的。
六里桥社区是吧？
对。
那在节目过后，自贵局的相关同志会跟您联系，来进一步的了解详细的情况，好吗？
好嘞，谢谢。
嗯，好，感
谢
参与啊，
谢谢孔局长。
嗯，
好，谢谢
周
主任。
好，再见。嗯，好，刚才周主任也给这位听友做了一个回应哈，在节目过后我们会通过和干预方面进一步的取得联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们接下来看一个问题哈，是从全市稳外贸专班转过来的一个企业诉求，就是有一家企业叫锦太阳连云港新材料有限公司，他们反映呢，这个公司里面有两栋厂房是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没有就是无法登记发证，制约了企业自动化改造的工作。那目前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到什么程度了呢？那孔局长，这个问题您看谁来回应？
好的，我简要先介绍一下吧。
嗯，
从去年前年我们就也就开始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对企业登记的历史遗留问题啊进行集中的攻坚。目前呢我们这个做了大量的工作，基本上这个属于历史遗留问题范围内的这个企业的不动产权证问题呢也基本大部分得到了解决。具体这家企业的情况呢，请我们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朱主任来解释一下。
好，有请朱主任。
金太阳这个公司的问题主要是历史上这两个厂房缺乏相应的手续，然后没有办法进行竣工验收，也就无法发证。这个问题因为刚才孔局长讲的前期的我们集中行动里面各个部门都非常重视，包括我们开发区政府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召集的区建设局、治安分局，包括区审批局进行了认真的研究，采取了进行规划确认加上建筑和消防双验收的方式来进行补办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我们中心也积极融缺对车位的审核进行了办理，目前相应的问题已经处理完，已经进行发证了。
嗯，好的，那么这个目前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哈。那么还有一个网友的提问说，我是海州区云悦星辰小区的居民，现在我们小区呢已经部分入住了，通贯路林地广场已经完工了，但是之间的道路尚未建成，影响居民的出行。然后他想问的是，这条路没有提前规划吗？那涉及到规划的问题，孔局长您看谁来回应？
啊，这个请我们海州分局的江洪涛江局长来回答呀。
好，我们有请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州分局局长江洪涛局长来回应。
啊，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好。这位这个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这条路是规划是有的，就根据我们那个市政府批复的南小区地块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在我们云悦星辰小区和通贯路林里广场之间是有一条规划的城市之路，这条路呢规划宽度是16米，因为我们云悦星辰小区呢是2023年2月份然后通过规划核实，后面综合验收之后呢就交付业主使用了，然后业主就陆续然后入住呢，我们北面的这个通贯路林里广场是2024年1月份通过规划核实的，中间这条路呢也是列入到2024年区里面的这个实施计划里面去的。2024年的5月份的时候，我们就配合区里面住建部门，就是核发了这条路的相关的这个规划选址的这个手续，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方案审查的一些相关意见。据我们了解呢，目前这条路也正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这个路面呢已经基本上完成。通过这个和区住建部门的最近的一个对接情况，今年就可以这个建成通车，然后这个解决这个云悦星辰小区居民出行不便的这个问题。
嗯，好的，那我们也是期待着这条路能够早日建成，方便老百姓的这个通行。还有一位网友提问说，集美公寓2期叫朗月轩项目，合同约定是2024年的5月30日交付，结果到现在都没有交付， 那游局长，您知道这个项目吗？
啊，我来回答一下这个情况，我们掌握。
嗯，
这个小区呢，它不大，一共是三栋楼，是一家叫中业的这个开发公司做的。那么这个开发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因为一些资金问题，开发企业和总承包单位以及购房者之间发生了一个经纠纷，那么进行打官司，那么法院呢，把相关的一部分的资产，也就是说没有销售的那部分资产，还有这个相当的内部的一些资金进行冻结了，那么导致这个小区呢这个建设停工。那么去年在我们住建局的协调下，这个法院呢已经解放了一部分的资金，这个小区呢现在已经完成了95%的工程量，目前还有一点扫尾的工程，一些供电还有路面的铺装，那么我们最近还一直在协调，也把它列入保交房这个范畴内，开发商呢也现在目前态度还是比较积极，争取呢在近期呢把这个线扫尾工程给它做完，应该说这个项目呢，问题不是很大，我们在积极协调和跟踪督导。
嗯，那就请我们这个购买集美公寓27朗月轩项目的这个一些购房者吧，那么拭目以待吧，期待这个能够早日的进行一个交付。好，看一下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热线呢就接这么多。经过近一个小时的交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各位嘉宾对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进行了回应和解答。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场外还有一些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节目互动区呢也有一些问题没有答复，我们会把需要解答、等待解决的问题呢记录下来，请各位嘉宾们带回去尽快做出回应和处理，我们节目组呢也会及时的跟进了解报道办理的情况。也非常感谢各位嘉宾走进本期的政风热线节目，同时也感谢广大听友和网友的收听收看。在这里呢也要做一下预告，在下周三，也就是6月25号，连云港市生态环境局、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将联合上线，回应听众诉求，接受政风行风监督，欢迎大家呢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关于市生态环境局、市城市管理局职责范围内的相关线索，也可以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记住两部直播热线是85457744、85461350。节目播出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上午的9点至10点。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 还有市政府门户网站是同步直播的。那么今天上午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再会。